们赞美在天上的神，我们敬拜在天上的神，也住在我们众人心里的神。你的作为是大哉其哉，你的道途是易哉成哉。多谢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准备道路、真理、生命，好让我们行在其中，又成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忠实的见证人。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们。我们读完启示录的第十六章，倒下七碗。今天呢，要回去启示录的第十一章，就又进入第六号的另一个部分开始。是一个对比，是七号和七碗。启示录的第十一章的第一节，讲到有一个异象，就说有一个位置就赐给使徒约翰。位置是一个量度的奖来的，就叫使徒约翰将神的殿和祭坛和礼拜中的人都量一量，不过呢，殿外面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他们要践踏四十二个月。凡亲的圣经讲亲量度，其实都是有审判的意义在当中的。这里呢提到神的殿，现在耶路撒冷有没有圣殿啊？大家知不知道有没有神的殿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神的殿应该是在 AD 70年就是已经是被毁了，一路都未再起过。咁而家咧喺耶路撒冷嘅 Temple Mount 上高咧，嗰、那個唔係以色列國嗰個聖殿，係只係一個回教嘅清真寺。所以咧，現今喺以色列裏邊係可以講叫冇神嘅聖殿嘅，冇好似所羅門早期嗰個殿。但係睇下呢個啟示錄嘅第十一章嘅第一節，講到。以起来将神的殿、祭坛并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大家住呢度讲紧一个好实质嘅建筑物，所以咧，如果大家知少少嘅关于末日嘅资料，喺末日嘅时候，以色列家系会再重建圣殿嘅。咁即系话喺启示录嘅第十一章嘅第一节至第十二节。这件事件发生的时候，当时圣殿应该在那时已经起了，应该起了，那才有得量嘛，是不是？耶稣基督呢也都是曾经讲过，末世的时候就会一些人呢是站在不当站的位置，拿了神的位置自称为王的。好了，咁啊，即系话咧，当时已经有殿存在噶啦。咁但系咧，呢度咧亦都预先话咗俾我哋听，呢、这个殿将来会被外邦人要践踏四十二个月。犹太人嘅年历同我哋中国年历一模一样嘅，系每个月系三十天，四十二个月系1260日，又系三年半。之前有跟大家讲过，一路以来旧约圣经所记载冚唪唥都是以色列家的历史，但是当尼赛亚主耶稣降临后，旧一成立的时候，好像整个以色列家就会退了后台，然后末世的时候呢，以色列家又回到前台了。我们就要讲回但以理书那七十个七，是为他本国之民而定，即是说为以色列家而定。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那天，就是说受膏仔被灭那天，就是69:7的最后一天。还有在第70:7， 以色列家又翻翻嚟前台嘅时候咧，就系、是、呢个第最后嘅七年，又系主耶稣基督再来作王嘅日子之前嘅最后嘅七年。启示录嘅第十一章嘅呢两个见证人就系、是。在最后的七年开始传到第十一章的第三节，就说要使我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日，又是42个月，又是3年半。三年半是一个重要的时间，很多人就会估这两位见证人是谁的。有些人又说佢家以諾啦，如果你有讀過創世記嘅話咧，以諾咧就係同神同行咗係300年，跟住就被接咗上天啦。以諾係沒有預見死，仲有一個先知以利亞又係沒有見死，就被火車火馬接咗做天上啦。所以有啲人咧就話啊，呢兩個見證人咧就可能。会是这两位了，又有一些人说又可能是以利亚和摩西，因为他们作为和这两个见证人有相似，一个又叫火从天上下来，一个又将水变为血。但我坦白说，属于神的工作都是火和血的，是不是？所以也都在这里提大家，我们不需要理他是谁。总言之，是神有两个仆人，是被称为见证人。但这里叫被称为见证人是什么意思？即是说神的仆人都是要将神要话给我们听的诚实讲出来。纵然是遇到逼迫，遇到反对，如同主耶稣基督年代一样，主耶稣都是神要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知道说了出来这人不喜欢听的。所以主耶稣就说当时的犹太人听不下他的道，不能够接受他的道，但是主耶稣都有一份的信服要说出来，纵然遇到反对，纵然遇到逼迫。所以这个就是神忠实的见证人。所以都希望大家不要忘记，我们看得启示录如同启示录的第一章话明要我们进行的嘛，还要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的嘛、啊、所以我们不认识神，不熟悉神，不能够将神显明了给我们的事来到讲给别人听，严格来讲我们都不是一个忠信的使者，更加不能够称得上为一个神忠心的见证人。这两位是神忠心的见证人，他们穿着毛衣，穿着毛衣的意思在旧约即是代表是比较哀悼的日子，或者是反省的日子，是用来攻克己身的日子，警醒祷告的日子来的。所以凡是被神使用的仆人都是要攻克己身，警醒祷告。好了，这两个传道人传道的时间很短的，1260日，或者是42个月，或者3年半。那跟着启示录的第十一章的第四节就说，这两个见证人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其实呢，这里在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的第11节至第14节是提过同样有两棵橄榄树和金灯台。这个灯台呢是跟这个两个橄榄树扔住的，橄榄是揸住油来的嘛，是駁去的燈台裏面呢，這個金燈台是供應兩個見證人的需要。其實很簡單的意思，這兩個見證人是被神的靈大大的充滿，被聖靈來到去充滿， 所以凡是真的能够做神的忠实的见证人，一定要被神的灵充满，才能够刚强壮胆。这两个见证人是被神的灵充满，立在世界之主面前，如果有人伤害这两个见证人，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消灭仇敌。这个就是以利亚咯，凡想要害他们的都是如此被杀的。所以为什么这两个见证人一定要被圣灵充满的？因为他们所作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歧视，有权柄在传道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还有可以随时随意，即是几时都得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所以大家看到这里，你觉得哇，是神的见证人。如果神的仆人在这个时代是做这样的事，不知惹来有什么非议呢？为什么这两个见证人会做这样的事呢？他们不是乱做的，他们是被圣灵的油来供应他们的侍奉，所以一定要出自神的心意，才可以是有火从口中是消灭仇敌，或者有权柄叫天闭塞不下雨。所以这两个见证人呢，是做天上的神的见证人，其实是会遇到很大的逼迫，跟耶稣基督是一模一样。神又容许这两个见证人用这些神迹奇事来保护自己，让他可以忠心完成了这三年半的侍奉，如果不是都不能够完成神心意的工作。大家注意，这个时候圣殿也都已经起好了，真的是末世最后那几年，所以呢这两个见证的动作好像跟前个四号里面那些这样的灾害是差不多形态来的，好像第二号有火烧着大山扔在海上，然后海的三分一变成血。所以我们在这里不可以独立看当时的情况，是不是单线进行的，是几方面一起进行的，又有战争，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又有天灾人祸，又有饥荒，又有瘟疫，又有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的敌党，又有敌党神，又有逼迫教会，是很多的灾难是一起这样发生的了。所以呢，这两个见证是有这些这样的工作做了出来呢，大家不要以为怪，因为都是神进行着公义圣洁的审判的一部分来的。但是当这两个见证作完见证的时候，即是说做完他们应该做的工作，纵然艰难都要忠心，到作完他们在神命定的时间里面的工作。启示录的第十一章的第七节，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就与他们争战，是无底坑上来的兽是得胜了，是将这两个见证杀了，如同主耶稣基督在神命定的时间被钉十字架。因为启示录的第十一章的第八节告诉我们，这个所多玛埃及的地方又是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处，亦都是主耶稣基督又是为了诚实为神作这个见证又是如此收场。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警醒，就要祷告，究竟我们是不是定义的愿意成为忠心的见证人，甚至无个后果可能是比较困难。 甚至无要殉道。这个真的要我们做基督徒的都有一份的顺服和谦卑来去接受这个后果。他们同神工作，是神忠实的见证人，没有功都有劳，为什么有这样的收场啊？读到这里，希望提醒大家，我们不要用这些世界的看法、人的看法来到衡量神的作为。上一次不是讲过，你为义受逼迫，为神的道，为神的见证，分分钟我们要随时准备，是忠心至死，做一个殉道者，在神眼中看为一个得胜者。但是在其他的灾害上高，神又会保护有神印的人，这个就是神自己的作为。我要记住，是神自己作事的方法，我们唯有真的顺服，不是批评，不是论断，不是抱不平。因为在末后的日子，很多事情是我们用人的看法，用我们仁慈的心肠，有时我们自己都接受不到的很多状况。但是我们最重要在主里面，我们很多事情不明白，但是我们唯有顺服，凡是顺服在神的手里面先讲。有时神不会让我们明白，但是纵然神没有让我们明白，就让我们在天上的时候就明白了。所以终于是无底坑上来的兽是得胜了，是将这两个见证杀了。在这里大家不要误会，以为这个兽是只好像怪兽出现，我们看那些小孩子的科幻片，这个不是怪兽的出现。无底坑的兽是以一些人的姿态的出现，政权的出现，或者一些的架构的出现来的。所以大家要注意，其实在启示录的第十三章就是讲从无底坑上来的兽，是兽的国，即是黑暗的权势、凶恶的情况。我们现在呢在这里都是看到同样的情况，无底坑上来的兽和这两位见证人争战，无底坑上来的兽是赢了，跟着这两个见证被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大城里即是讲耶路撒冷，所以在主耶稣时代都说了，没有先知是死在耶路撒冷以外的。耶路撒冷大城，按灵意叫做所多玛，或者又叫埃及，其实是亲所多玛，大家知道是一个极度之污秽淫乱充满罪恶的城市，在创世纪那里就有跟我们讲过的了。所多玛又叫埃及，其实在圣经来讲，埃及是属于世界之地，所以神要将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其实的意思是叫他离开世界，是分别为圣。今日神的心意不只是以色列人当日要离开埃及分别为圣归神，而今日我们众人都是都要离开世界分别为圣归神。跟着奇怪了，这两个见证人死了之后，是各族各民各方各国都来看这个尸首，为什么呢？原来他们这人是来庆祝的，来高兴的，欢喜快乐的，还快乐到欢喜到互相当庆祝地欢送礼物添的。因为两位先知叫他们在地上的人受痛苦。所以大家看到那四号呢，对于地、海、众水 甚至无日头月亮的黑暗，这人是将一切归落晒这两个见证的作为，好像觉得是他们带来这么多的苦楚给他们。这人将所有的东西赖落这两个人那里，觉得这两个人是抵死，你死了之后呢就不会再有灾难了，所以他们庆祝的理由就在这里。但是各族各民还未明白神是降这些灾祸，是让他们能够是早日悔改归回这个永生神。但是过了三天半有生气，就从神那里进入这两个见证人的里面，他们就扑声咁就站起来，睇见嘅人都惊啦，惊住灾祸又嚟啦，系咪？嗱，呢个就系作神忠实见证人嘅德性，神嘅生气会进入我哋嗰度，叫我哋复活，在众人面前复活，呢个就系做神忠实见证人系得平反啊，得神缘嘅日子。所以我们不怕忠心的为主作见证人，因为主会将当得的你给回我们的，为我们伸冤的，好像主耶稣基督复活一样，死不能够辖制他、啊、死的毒钩在哪里、啊、死的权势在哪里、啊、对于我们在生的人，归入主的名下的人一样，死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权势在哪里，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有复活。跟着原来他们不是继续降灾，而是两位先知听见天上有大声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众人都望到他们升天。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那里讲过，我们第日都是在众目睽睽底下被接上天，被提的情况是就是这样的。跟着他就上了天了，启示录的第十一章的第十三节，正在这个时候就有地大震动，个城倒塌了十分一，跟着死了七千而已，不是全部、啊、跟着其余的人就恐惧了，归荣耀给天上的神。英文圣经是这样讲的，是没有死在地震之下的那些生存者，他们是归荣耀给神，因为他们哇逃离了的灾祸，是没有在这个大地震里面呢是受损伤，所以他们这样来到归荣耀给神。诶，不同之前在启示录的第九章，他们继续去亵渎神，继续去拜他的偶像。当这两个见证人是被提上天上，地震了，死了七千人，跟着这个启示录的第十一章的第十四节，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个灾祸快到了，即是说第二样灾祸是在这个第六号里面的。跟着启示录的第十一章的第十五节就说，天上第七位天使吹号，这个就是末次号筒吹响，跟着有事发生了。其实第十一章第十五节呢是照第十八节，是又另外一个天上的景象，不过我们为了直线将这个七号读完它呢，我们读完第十五节，请大家呢就去到第十一章的第十九节，见到第七位天使一吹号，当时天上的殿开了，在殿中就现出有约柜了，约柜其实代表神的同在，跟着就闪电啦、声音啦、雷轰啦、地震啦、大波 bling bling 咁出现啦，吓咁跟住 我们要显律启示录的第十五章第五节，那里就说看见天上所传法柜的殿开了，是不是跟启示录的第十一章的第十九节一样啊？然后启示录的第十五章
第六节，
那掌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他们穿着洁白细麻衣，空间束着金带，然后他们出现的时候有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神大怒的七个金碗，就由四活物是赐给这七个天使。看到这里大家有记得神不是乱咁发怒的，而神是不断的担言，不断的等候，希望人能够悔改。启示录的第十五章第五节去到第七节，这个时间是神已经是到一个忍无可忍的阶段，所以将他大怒的碗交给这七位天使。跟着那七位天使接了那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神大怒的七个碗之后，我们就跳去启示录的第十六章的第一节，讲就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了，吩咐这天使，你们去将圣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好了，那就接到吩咐了，他轮流第一第二第三碗这倒了嘛。但是我们看完这里之后呢，我们又要翻回启示录的第十五章的第八节，我们重新讲一次那个
次序。
启示录的第十一章十九节，因为它的事故呢是连续于第十五章的第五节去到第七节，就我们要驳下去第十六章的第一节了。因为呢整章第十六章是在第十五章第七节和第八节现在发生的事情，整章第十六章完了之后就上回去启示录的第十五章的第八节。因为神的荣耀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直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登这样带大家看到是一个连贯性，同埋好像很短很快发生的事情。其实感恩的就是短长更惨，还更加延长了这人受苦的时间咯。所以在这里希望大家是欣赏到这个编排是神给到恩典，在这个部分这样看到变得大家容易明白一点。因为又要给大家看到就是一吹第七号的时候，其实就带动了七碗是 bling bling 很快发生的所有事情，大家明白吗？大家记住这一点先，跟住我哋就进入启示录嘅第十六章啦，就系倒下七碗，我哋就同七号一齐睇，系一个对比咁嚟睇咧，系容易明好多嘅，同我哋就咁即系平铺直叙睇唔同吓。启示录嘅第十六章发生嘅事情就好快噶啦，当时唔止圣殿起咗，已经有咗六六六受印啦。那个恶者、那个魔鬼、那个大龙是正在横行霸道的时候了。当第一碗倒在地上就落在人身上，是伤害有受印的人和拜兽的人，他们就生了恶而且毒的疮了。大家记得第一号落在树地青草都是三分一而已，是吗？但这里呢第一碗是全部有受印和拜受的人，注意一下。好了，当第二碗一倒的时候又倒了海里面，是不是跟第二号一样啊？第二号又是倒了海，但是第二碗带来的灾海中活物全都死了，但是第二号死三分一而已， 即係話我哋講過，其實喺呢個號好似局部地區性，但係去到本係全面性啦。好啦，到第三滿一島嘅時候，到係江河同眾水滿有血，大家記得第三號嘅時候就有燒著嘅大星，好像火把嘅從天上跌落嚟。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为众水泉源，这个是食水，这个影响我们的食水，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这个星叫恩尘，众水的三分之一变成恩尘，因水变苦就死了很多人。跟住启示录的第十六章的第五节，使徒约翰听见掌管众水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的判断是公义的。为什么呢？第六节就解给我们听了，因为第三碗是水变血嘛，他们是没有水喝，要喝就喝血，但是有理由的。原来这一班人曾流圣徒和众先知的血，所以现在要他们喝的血是他们该受的，因为他们流众圣徒的血太多，即是当时末后是很多人是因为神的道，因为作见证来到流血殉道的。这班人是刽子手来的，所以呢是得到这样的惩罚是该受的。跟着第十六章的第七节，祭坛即有声音了。我们不是在启示录的第六章揭第五印的时候，咪又是有殉道的灵魂在祭坛下来到呼求圣洁公义的主啊，你几时为我们伸冤啊？诶，而家嚟了。所以他们就说，主神啊，全能者啊，你的判断是宜灾，是成灾。所以我们在第五印的时候有讲过，神所有的作为都是圣的，都是义的，都是圣洁的。如果神没有为我们众人是准备救恩，就没有怜悯，没有慈爱。但我们的神有怜悯有慈爱，所以他准备了救恩，因为审判一定要施行。如果不施行，上帝就没有圣洁，上帝就没有公义。所以连祭坛下的人都满足了，满足了，他们赞美神了，说他的判断是宜灾，是成灾。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灵魂要在祭坛下显现出来呢？是有意思的。大家知道祭坛是献情给神的嘛，而这些灵魂在祭坛下，即是说纵然他们被逼迫，纵然他们殉道，但是被神看为是一个礼物，一个祭，生命的祭献给主。神悦纳他们这个献情，所以是很感恩的。我们为主的名所受一切，神都看为一个馨香的祭，看为一个馨香的祭。跟住到第四碗日头了，就发出火的热量能够烤人，发出火热量来烤人。但呢，我们看看第四号，即是日头月亮的光是暗淡的，即是可能我不懂得说烤人究竟有多痛。昨天就有件事情发生，令到我痛到是不哭不得。但呢，哭下哭下的时候就感受得到，主耶稣钉十字架仲痛嘅，咁样吓，咁啊主耶稣跟住荆棘冠冕吉落又仲痛嘅，咁求主俾恩典。我哋睇圣经用第一身体，万一日头烤人呢啲嘢发生喺我哋嘅生命，又如何？日头烤人唔系小事，真系辣到啲人系烧伤咁挺嘅，系热到咁样嘅吓。这个就是第四碗，所以我们真的要敬畏神，尊崇神。跟着启示录的第十六章的第十节，我们就看到第 五位天使將碗倒落個獸嘅座位，獸嘅國暗咗啦。喺呢個部分咧，又要將大家帶翻去啟示錄嘅第十一章啦。喺呢個部分咧，要帶出一個對比，大家見翻係第十一章嘅第十五節。呢度當第七位天使吹號嘅時候，天上大聲話：世上嘅國則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他要作王，直到永遠。同呢度對一對比，當第五碗一倒嘅時候，係獸嘅國，即係黑暗嘅權勢，那個惡者、那個魔鬼、那個大龍嘅國暗咗啦。那個國暗咗，你睇神個國興旺，惡者嘅國就要暗噶啦。然之後咧，我睇翻第五號喎，啟示錄嘅第九章，吹第五號嘅時候，係無底坑嘅使者上嚟，喺地上使人受苦。嗰陣佢哋嘅國興旺啦，等人求死不得，求生不能。而且喺兩位見證人作見證嗰1260日，即係3年半嘅日子，佢哋咪國興旺咯。中原是無底坑上來的獸殺了兩個見證人，即是說呢，在這個第五號的時候呢，是你看到好像是惡人當道，黑暗勢力最興盛的時候，但是當第五碗一到的時候，獸的國就暗了了。所以我們在這個七碗又要跟七號一起看，是一個對比咁嚟睇咧，係容易明好多嘅，同我哋就咁即係平鋪直敍睇唔同嚇。好啦，到第六碗一倒嘅時候，大家要注意一下，係嗰條幼法拉底河嘅河水乾咗啫。我哋參考翻創世記咧，就係、是、神應許俾亞伯拉罕嗰個地咧，就係由埃及大河去到幼法拉底河。这个幼法拉底河就应该是以色列国的边界，而这个幼法拉底河是相当之阔，河水是相当之激流，是不容易过河，所以这个第六碗是将这个幼法拉底河的河水干了，因为鬼魔召集众王是与全能者争战，众王从日出之地东方那边来到以色列地咧，就要过河啫。其他笪地方嚟到以色列地咧，唔需要过河啊。啦，众王同埋所有嘅人喺过咗河之后，喺呢个哈米吉多顿呢个平原咧，嚟到与全能者争战。吓，点解会啲人咁蠢嘅？会同全能者争战嘅？大家一定唔好觉得奇怪，就是有時有些不好的事情發生的時候，有些人去亵渎神、挑戰神，我們求主的恩典，我們要做一個成熟的基督徒，我們不要因環境亂地向神下判斷。所以為什麼這班眾王要來與全能者爭戰？他們覺得他自己有道理，他們覺得自己有義，神不義，所以要跟神理論過，如同約伯成身生滿瘡，是吧？那些仔女又被擊打死了，財產又不見了，他都要與神理論。他說我向是義人來的，為什麼有這些事發生？到後來當神向約伯顯明的時候，約伯自己就說，以前我是風聞有神，現在我是親眼看見神。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慢慢在認識神的事上高更多，求主給恩典我們，讓我們身邊的弟兄姊妹個個都要有這份的明白，在神的國度裡面，我們是順服在神的手，要慢慢認識神，才知道何時是跟神理論，几时顺服在神的手，即好像主耶稣咁。大家注意，主耶稣唔系主动对抗犹太人嘅势力嘅， 他不是挑战他们的权势，不是挑战他们的权柄，但主耶稣不断都是只是讲真理。而两位见证人也都因为讲真理，因为日子将到，一讲真理人家就不喜欢，就会跟你是反对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在第六号就是两个见证人传道的日子，一位从幼法拉底河出的四个使者，有军兵二万万。你看看第六碗，幼法拉底河干了，中王与全能者争战，就是总不知第六号和第六碗是极其之相似的性质，只是程度不一样。第六号可能局部地区性，但第六碗是全地了，是全地了。所以教到七号七碗这个部分的时候，是要用一个比较呢，是让大家就清晰了一点的。主愿意我们更认识你，更通达你的心意，因为你的公义作为是要显明给我们知道，愿意我们众人有更大的信服的心灵，来到去仰望、尊崇、敬拜我们这位圣洁公义的主，又是充满慈爱怜悯为我们众人准备救恩的神。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们。